口叫声传入正在被凌辱的母亲宁雅静的耳中，深深地揪着她的心。宁雅静拼命吐出苗东亮的鸡巴，失神的美眸仿佛要喷出火来，死死盯着苗东辉。他紧咬银牙，口中发出一阵凄厉嘶哑的悲鸣：“
畜生，畜生，禽兽，他还是孩子啊！”
李九江几下凶狠的尖操，把他干得啊啊直叫。接着，李九江紧紧抱着他雪白丰腴的大腿，鸡巴死死顶在他的逼心上，开始一进一进的射精。苗东辉粗暴地撕开流年的裙子，扯下他的乳罩，一对坚挺秀美的乳房颤动着暴露出来，然后当着宁雅静的面，在流年的哭泣和哀求声中扒下他白色的小裤衩。少女健康美妙，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肉体一丝不挂地完全呈现出来，优美的体型，浑圆的臀部，修长白嫩的大腿，白润的皮肤，漆黑的鼻毛，还有那紧紧闭合的小骚边儿。男人的眼中射出贪婪的光，聂雅静眼睁睁地看着苗东辉掰开女儿两条玉腿，粗长的鸡巴顶在了腿间的逼缝上，聂雅静的心都要碎了。这时，李九江把精液一滴不剩地全部射入他的逼心里，聂雅静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李九江拔出阳物，满意地从他身上爬起来。苗东亮马上占据了他的位置，架起了宁雅静的两条粉腿。当苗东亮粗大异常的肉棒子凶狠地插进他的肉逼时，宁雅静终于承受不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刚刚奸污他的李九江爬过来，捏开女人性感的小嘴，把还粘有白色精液和他骚水的鸡巴插入他的口中，用女人柔软的香舌清洗着刚刚凑过逼的鸡巴。此时的苗东辉把刘宁香艳的裸体压在身下，顶在小姑娘的逼上的大鸡巴上下左右研磨了几下，姑娘身上散发着处女诱人的体香，深深刺激着男人的性欲。他突然发力，大鸡巴头子撬开两片娇嫩的逼肉，缓缓凑进小姑娘的处女逼里。刘宁感觉下身一阵胀痛，不由得双手紧紧撑住男人下压的胸膛。苗东辉已经感受到刘宁的处女膜对鸡巴的阻力，他一阵兴奋，刘宁却是浑身发抖，两腿无力地朝两边张开着。他紧闭着一双美眸，泪水顺着娇美的脸颊流下来。男人的大鸡巴头子紧顶着他的处女膜，让他感到最后的恐惧。苗东辉的双手紧紧握住刘宁坚挺的双乳，屁股先朝后退了退，然后下身向前用力一顶，噗的一声，整条鸡巴刺破小姑娘薄薄的处女膜，全根操入她紧密湿润的处女壁里，直抵花心。刘宁感觉一根坚硬如铁的东西仿佛要刺穿自己身体一样，深深地插入体内，同时一种从没有过的剧痛从下身一直传到大脑顶部。他赤裸的上半身猛地向上一挺，好半天口中发出一声悠长的惨叫，昏死过去。
小骚辫真鸡巴难长，真鸡巴紧。
苗东辉舒服地挺动着坚硬的鸡巴，在姑娘紧窄柔软的处女逼里 奋力的抽插。女儿刘宁的小嫩边比母亲宁雅静的肥逼更加紧密。苗东辉感受到小骚边里柔软的逼肉对鸡巴的包围、抚摸、蠕动和刺激。特别是当鸡巴对着逼缝口时，刚刚破裂的处女膜轻刮着鸡巴头子，好像柔嫩的小嘴在舔喂着鸡巴，令男人舒服无比。一想到能给这样漂亮的美少女，而且还是公安局长的女儿开包破处，苗东辉就格外的冲动来劲，每一次都是全根进退，每一次插入都猛烈地撞击着少女的逼心儿。刘宁紧闭着一双美眸，娇美的脸颊痛苦地扭曲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他软绵绵的两手摊在两旁的床上，双腿无力地张开着，昏迷中任由男人压在自己圣洁的酮体上发泄着原始的兽欲。两座高耸的乳峰伴随着苗东辉疯狂的抽插而剧烈地颤动着，掀起阵阵诱人的乳浪。苗东辉粗重地喘息着，一边亲吻着刘宁凝脂般白嫩的大腿，一边用鸡巴依旧不知疲倦地尖插着少女渐渐润滑的小骚边，充分地享受奸淫17岁小处女的快感。此时宁雅静在李九江剧烈的摇晃下悠悠醒来，她轻轻地呻吟着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压在自己身上奋力奸淫着的苗东亮那张淫笑的脸。他又被无情地拉回到现实里。宁雅静不知道凌辱什么时候结束，他痛苦地把脸扭向一边，看到的却是更让他揪心的一幕。苗东辉骑在女儿刘宁娇嫩的玉体上，那根刚刚强奸过自己的大硬鸡巴此时正在女儿粉嘟嘟的小嫩边里自由自在地进出着，而女儿在男人的粗暴的奸淫下却没有丝毫反应，两条浑圆结实的小腿软绵绵地耷拉在男人的背上，赤裸着的一双玉足在男人的背上无力地摇晃着。宁雅静的大脑一阵眩晕，她突然感到双乳一阵疼痛，失神的美眸哀怨地看了一眼正抓揉着她的乳房并在她体内一记一记射精的苗东亮，痛苦而又无奈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趴在刘宁身上操逼的苗东辉加快了臀部耸动的频率，剧烈的摇晃使刘宁发出嘤咛一声呻吟，慢慢地醒转过来。与此同时，苗东辉达到了高潮，他突然全力一挺，将鸡巴死命往刘宁的逼里一顶。鸡巴头子撬开子宫口抵住逼心儿，疼得刚刚清醒的刘宁啊的一声惨叫，娇躯一阵颤抖。苗东辉口中爽叫了一声，全身僵硬抽搐，臀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被压在身下的刘宁感觉一股股滚烫的热流直接冲进自己的子宫里。苗东辉在刘宁的处女小嫩边里射完精后，疲倦地伏在他的玉体上，一会儿他将已经软下来的鸡巴从刘宁的臂里抽出来。刘宁闭着双眼，眼神木然地躺在床上，一股混合着处女血和精液的红白液体从他的逼缝里缓缓地流了出来。这时苗东亮已经从宁雅静的身上爬了起来，苗东辉看了看宁雅静还流着精液的肥逼， 淫笑着搂过他丰满的玉体，揉着他雪白的乳房说道：
怎么样，我的大美人，操得你爽不爽？
易雅静睁开眼睛，怨恨地看了一眼这个毁了自己和女儿贞洁的男人，不禁嘤嘤哭出声来。苗东辉指了指跨间的鸡巴说：
给大爷舔舔。
见宁雅静没有动，大怒道：
逼都鸡巴操了，还装你妈了个逼啊。
甩手把一叠东西扔到宁雅静面前：
操你妈的，看看你挨操时的贱样。
宁雅静一看，原来是一叠她和女儿被强奸时拍下的照片。他又看了看屋子四周，发现四架摄像机正在不停地运转着。他感觉脑袋嗡的一声，身子一软，瘫倒在床上。这时旁边传来女儿刘宁的哭叫声，宁雅静抬头看去，只见刘宁正跪在床上，高高撅着浑圆的雪臀，李九江抱着他雪白的屁股从后面牵引他。苗东辉淫笑着看着神经恍惚的宁雅静，叉开双腿一指胯下萎缩的鸡巴说：
不想让你老公和同事看到你挨草时的骚逼样，就乖乖的听话。
宁雅静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抽泣着慢慢地爬过来，跪在苗东辉双腿之间，颤抖的双手握住男人的鸡巴，轻启朱唇，屈辱地把那根还沾着精液和女儿处女鲜血的鸡巴含在嘴里，机械地上下套撸起来。苗东辉揉捏着他那两只丰满坚挺的大奶子，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完全屈服在自己淫威之下的高贵美妇，脸上露出一丝淫笑。刘波一夜未睡，凌晨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刚刚合上眼睛，手机闹铃便响了。他起来洗了把脸，开车到局里。他实在想不明白这犯罪分子的气焰为何如此嚣张，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是敌暗我明，他实在想不出营救妻子和女儿的良策，思来想去还是到银行提了30万现金。若无良策之计，他宁愿损失这30万，毕竟妻女的性命要比30万重要的多。当时苗东青开口要价30万，也是经过考虑的。他想刘波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工资充其量也就每月2-3千块钱罢了，要的太多他拿不出来，口气跳墙，自己可能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其实苗东青想错了，不用说30万，就是100万，对于刘波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波当了这么多年的局长，不用说别的，就是女儿升学、父母半寿、老婆生病、买房乔迁之类的礼钱也就不知道收了多少，再加上吃拿卡要、收受贿赂、逢年过节或是求他办事的人送来的红包，究竟有多少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不出刘波所料，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来了，告诉他一个人带现金到北关桥头见面。刘波没敢只身前往，他让两个得力的手下，一个赵警官，一个宋警官，换上便衣随他一起去。那两个警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刘局长表情凝重也不敢多问。到了北关大桥附近，刘波让两个警察隐蔽好，注意他的动向， 见机行事。他自己则拎着皮包徒步走到桥上。这个长70多米的北关大桥历来是犯罪分子们喜欢做交易的地方。用兵法上讲的话来讲，这里绝对是一个一夫在此万夫难逮的好地方。当年韩蒙也是在这里约的陈三，只可惜一击未中，功败垂成。而今韩蒙埋伏射击的那个拆迁楼盘已经盖成了20几层的花园小区，两边也有许多新的楼盘相继耸起，斗转星移，物换人非，唯有桥下的滚滚河水依旧见证着这里发生的故事。刘波本来站在桥头，但电话打来告诉他站在桥中间等候。刘波知道犯罪分子就在附近，可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按着要求走到桥中间，手摸了摸怀里的枪，有点紧张。这种敌暗我明的处境实在不好受。突然，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停在了他的身边，从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刘局长果然言而有信。
那人正是苗登清。
我老婆孩子呢？
刘波向车里望了望，什么也没看见。
放心吧，他们都很安全。上车吧，刘局长，到了地方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你，
刘波怒视着对方。
不是说好了在这里交易吗？
呵呵，苗东青打了个哈哈。
刘局长，你又不是小孩子，在这里交易，我把老婆孩子给你了，我还走得了吗？谁知道这附近你埋伏了多少人？
你，
刘波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走吧，刘局长，只要你守信用，我保证你老婆孩子的安全。
说着，苗东青拉开了车门。刘波向前走了两步，来到车边，就在要上车的一瞬间，刘局长的心此起彼伏。他是真想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孤身入虎穴，把罪犯一网打尽，从此扬名于天下。可他有自知之明，自己要是真的入了虎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让老虎给吃了。不是说自己没能耐，除了电视里以外，没有谁真的有那样的本事。他确实担心老婆孩子的安全，想救他们出来，但他更在乎自己的安全。古人说得好，老婆如衣服，衣服破了可以换，孩子是老婆生的，换了衣服还能再生。要是自己万一有个闪失，那可就什么都完了。有人可能要问，刘波在那一瞬间就能想这么多？是的，人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激发出一种潜能。此时此刻的刘波就激发出了这种瞬间千回万转的潜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波终于打定主意，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消灭犯罪分子，牺牲了老婆和孩子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伸进了怀里去掏手枪。一直紧盯着他的苗东青见他的脸上阴晴不定，心下早有准备。此时他的手刚触及到胸前的衣服，苗东青心知不妙，先发制人，扑上来就是一拳。刘波一歪头没打中，但他再也没有了掏枪的机会，两人立时扭作一团。 刘波乃是正规警校毕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只是自从当上局长之后，凡事都不用自己出手，再加上平日里毫无节制，花天酒地的消遣，身手早就不如从前。而苗冬青这几年在狱中服刑，确实经常干些体力活，身体依然如当年一般强健，所以打斗中刘波明显处在下风。这时远处观望的那两个警察看见打起来了，赶紧向这边跑过来，苗冬青也看到了，知道若是让人家扭住，自己可就不好脱身了，大喝一声把刘波甩开，见那两个警察已经离得很近，猛然一纵身跳进桥下滚滚的河流之中。刘波气喘吁吁地从地上爬起来，掏出手枪对着河水打了几枪，哪里还有苗冬青的踪影。刘波让人把苗冬青扔下的面包车开回警局，他如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车里一言不发。他知道这下触怒了歹徒，无异于把自己的妻女推入绝地。回到局里，找画师按着自己的记忆画出苗冬青的相貌，一方面进入户籍管理系统进行比对排查，另一方面在报刊上发出悬赏通告。他给市局李长友局长打了电话汇报此事，李局长深感震惊，安慰了他几句，并说全力支持他破案。一晃过了十几天，案情还是没有眉目，这段日子刘波一直没有回家，晚上就睡在局里。他似乎觉察到犯罪分子们绑架自己的妻女不仅仅是为了钱。那天在北关大桥上，那男人看自己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他得罪的人太多了，那男人为什么会如此的恨他，他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那帮丧心病狂的歹徒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罪犯们再没给他打过电话，所以刘波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女是否平安。可就算他们还活着，如花似玉的女儿和漂亮的老婆落到那些人的手里会是怎样的一种后果，他真的不敢想象。又到了下班的时间，刘波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突然产生一种冲动，然后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陈梅。那个漂亮风骚的少妇的确令他销魂，一想到在别人的床上干别人的老婆，他就格外的冲动。此时此刻为什么会产生那种心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刘波拨通了陈梅的手机，老半天那边才接听，对方声音很小，含糊不清。刘波以为信号不好，说了一句我一会儿去你家，就匆匆地挂了电话。刘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不愿意进龙潭，却还是不慎掉进了虎穴。当刘波在陈梅的家里被苗家兄弟制服后，他才明白为什么刚才陈梅的电话里的声音是那样的小，那样的不清楚。他恨自己麻痹大意，可是后悔已晚。